那些诗歌，我们能够进到与父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。嗯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真是从什么从何说起，这个恩典从何说起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圣经中最大的一个似乎的矛盾。神自己是个奥秘，但神呢是三而已的神。那顺便我要问大家，一应该是三才对，怎么会是一，对不对？神是那父神子神灵神，加起来应该三个才对，怎么会是一呢？那不要忘记了，你要讲加起来或者什么，这是你讲的问题，就是你要讲加也好，讲什么样，你要问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，你明白吗？今天这里有一杯水，这里有一杯水，又有一杯水，三杯水放在一起是三杯水，这个很清楚，一加一加一就是三，没有错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父神跟子神跟灵神中间到底什么关系？难道父神子神灵神是摆在一起的？不是的，因为主明明说我与父原为一，然后主自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宝辉神来的时候就是他来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父神子神灵神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是生命的关系，是连接的关系，是生命的连接，所以不是把两个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圣经不是有个七这个数，七呢是三加四，这个三呢是神的数目，四呢是四呢是是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三呢是属天的数目，这个四呢是属地的数目，所以你如果把天跟地放在一起的话就完全了，意思就是说三加四等于什么？等于七，所以七在圣经里代表什么？代表完全。但这是一种，还有一个数目是完全的，就是十二。这个七呢是三加四，十二呢是三乘四。那么三乘四什么意思呢？属天的跟属地的如果完全连结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有三，这里有四，如果你连结起来的话，每一个要跟四个连结，第二个也跟四个连结，第三个也跟四个连结，所以结果什么？是十二。所以这个连结只是生命的连结来说的。所以现在你清楚了，如果我们讲到生命的连结应该三乘四，如果讲到两个放在一起，你让天来做地的冠冕的话，那是七，那是三加四。所以圣经里面的加法跟乘法有讲究的，但是现在你不要弄错了，不要把加法变成乘法，乘法变成加法。那么现在有一，有一，又有一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们中间的关系不是他们的中间关系，是生命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能是一加一加一，你这个就错了，你应该是一乘一乘一，等于多少？还是一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有矛盾，许多时候觉得我们领会不过来，原因就是我们不明白主的话，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，那很清楚，一乘一乘一本来就是一嘛。这你看见这很细很自然的一件事，但是因为你用错了算数，你用错了，你用错的这个 operation， 用错的运算法，那当然结果是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们一定要谦卑，我们这个人是有限的，我们要来领会无限的神。你看见我们常常好像我们不认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爱就像海洋一样，好像没有边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经历那个爱的无限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，在两千年前，我们的主道成了肉身，把那个爱彰显给我们看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神的灵，爱的灵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觉得你是蒙恩的人？你真的觉得是蒙爱的人？ 我们有一个小孙女，她讲话就像大人，于是她跟她奶奶，她奶奶你好幸福啊，她才三岁就可以讲一讲幸福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乃是蒙爱的人。我们这些人能让那位父神来爱我们，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人才真的是最幸福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圣经中你如果讲的奥秘的话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承认，三二一的神的确是奥秘。我再说，千千万万不要试着去解释它，我们只能根据神所启示的，我们去领会它可以。也许我们可以借着一些不完全的比方，让我们能明白多一点点而已，如此而已。你千千万万不要试着去解释，你千万不要做神学家。有太多的神学家在历史里面，因为他希望能够好像能够这个能够把他有一个很圆满的解释，不错，是很圆满，好像很圆满，那些异端就产生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所有许多的异端都是发生在这件事情上。那么要么就是把基督降低了，你看见就把基督降低了，变成第二等的神，或者基督不过是人，好像和亚当一样。你去看所有的异端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还有更有的人说，有的人还说主耶稣呢乃是什么，乃是神一切受造的，圣经说首生者，但是不是指的他第一个受造的。所以这一点一定也很重要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我们不明白这些奥秘，然后你试着要去解释它，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奥秘。我们要承认我们就是人，所以呢感谢主，因为神与这个与他敬畏的人亲密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，但是呢神稍稍微开启一点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爱何等的无限，给我们看见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。好，这是一个例子。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再说另外一个例子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，如果他要做我们的救主的话，他必须是人。他如果要拯救我们，他必须是神。但如果他是神的话，他就不能死，神是绝对不能死的。所以如果主耶稣神，他不可能在神的地位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似乎的矛盾，就到底主耶稣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人，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人，给我们看见他这个是救主的资格，就是救我们的人他必须这个他必须站，因为他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如果要拯救我们，他必须是人，必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像我们像有血有肉一样。所以呢，一面来讲他必须是人，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他必须是神，因为只有神能够拯救我们，只有神能够把我们从这里拉上来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很清楚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能赦免我们，所以他能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。但在这里有一个矛盾，就是主耶稣神是永远不死的，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为我们死，以神的地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不可能，他只能站在我们的位置，人的地位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连我们唱的诗歌有的时候你看见都不大合乎圣经的教训的，因为圣经里面没有，从圣经明明讲神不会死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，给我们看，如果你要认识我们的主的话，你看见根据约翰福音他是神的儿子，根据路加福音他是人子，他好多次称呼他自己是人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他是神呢还是人？当然我们知道他外面是人，他里面是神，所以这个好像又是另外一个矛盾。 他在船头，他在船尾上睡着了，是100%的人；当他起来斥责风和海，他是100%的神。在十字架上6个钟头，前3个钟头，神的儿子。所以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现在有问题，父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？当然要。如果父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，那么父怎么可能听这个祷告？怎么可能让所有的罪人变成义人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个个都蒙赦免了，那神就不义了。所以为着要听他的祷告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本来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神必须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。意思就是说，等到最后的3个钟头，主耶稣必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。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他前面3个钟头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他与父之间有完全的交通。但是到了第二阶段，到第三个下面3个钟头，他站在人子的位置上，站在你的位置，站在我的位置。所以当我们的罪担这压在他身上，归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神掩面不看他，神弃绝他。所以主耶稣就呼天唤地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所有的罪人，弟兄姊妹，当他被隔绝，当他受到地狱隔绝的痛苦的，他都应该喊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就为了你和我站在罪人的地位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十字架的故事有6个钟头，前3个钟头他是神的儿子，后3个钟头他是人子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才能为我们完成救恩。你又看见这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着神子来说，他是永远不会死的。他如果不能死，他怎么能替我们死，怎么完成救恩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必须是人子，所以他才能站在你的位置，才能站在我的位置上。那么好了，有的人问说，怎么可能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是人子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解释，我们只能解释只能根据圣经的教训。明明白白的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，而明明白白我们也看见他是人子，而且他是从玛利亚生的，只是没有罪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要对主耶稣有认识的话，你要接受那个矛盾，似乎的矛盾，就他同时是神的儿子，也同时是人子。那么难处就在这里，所有历史历代异端就在这地方出了问题了。有许多人认为说，主耶稣不可能有肉身，不可能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根本不是他。有很多很多的故事，很多很多的说法，有很多人认为主耶稣只能是神，不能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有身体的，身体是污秽的。根据希腊的哲学，身体是污秽的。那么你看，主耶稣不可能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如果钉十字架，那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见，只有属灵的才，只有神的才是属灵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就有很多很多的异端就产生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一面是神的儿子，另一面也是人。两个有冲突吗？两个没有冲突。整个的救恩需要他同时神的儿子，同时是人子才能够完成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，一面他是神的儿子，另一面他是人子。那么这两个怎么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？那最后我再用一个例子，神就是光，是不是？如果神就是光的话，我们姑且看看这个物质的光。那么光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因为这么稀奇的很。你如果这个问牛顿的话，牛顿会告诉你说，光啊，就好像发出一些，就光源会发出一些子弹出来。那么现在每一个子弹，现在物理学家告诉他是光子，这个每一个像子弹一样，所以光是走直线的。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问说光是什么，牛顿告诉你光乃是一粒一颗一颗的，像光子一样，子弹一样，那么这个叫做光。但是还有一个基督徒叫 Maxwell， 他是很好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个基督徒他根据实验告诉我们说，光啊是个波，会转弯的。如果子弹就不会转弯，光呢因为是波，就像波一样，波一样就像那个水波一样，那么它有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地方可以转弯，所以很多